愿你们平安。我们有三位同伴，我们在三三这次发誓。上午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百姓信息中，有的弟兄姐妹也反映一些问题，就是关于偶像的一些问题。那关于偶像的问题，有弟兄姐妹说，那我不去拜他，他就不是偶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不是这样的。那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偶像的污秽，你不要去沾染。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偶像的东西，只要被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拿去求问，拿去跪拜，那些行邪术的人用邪术去开光，或者是用什么邪术的手法去沾染，它已经成为一个污秽的东西。从表面上它是一个木头，它是一个石头，但是在实际上它已经有偶像的污秽在沾染着这个东西。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一把笔，那正常的情况下面它是一把笔，那如果这把笔在沾染了猪流感递给你的时候，是一把笔，同时也是猪流感的毒液给了你。那么你接受的时候，把笔和猪流感同时你都拿去了。所以凡是已经沾染这些偶像污秽的，那是跟邪灵有沾染的，都应当把它除去。这是一个好，那无论是它是艺术的，还是它是有贵重的价值的，或者是什么，都要除去，这是第一点。在圣经的真理话很明显的，我就不重复了。第二点呢，就是本来不是偶像的，你去跪拜他，你去向他求问，你去向他叩问去服侍，也就变成了什么偶像。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两种都是在偶像，弟兄姐妹要明白啊，因为偶像跟邪灵的一直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神只接受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啊，愿心灵成熟的祭拜，他不接受任何祭拜，任何其他的祭拜，在主之外的任何的敬拜，神都不接受。这是上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愿啊。上午跟弟兄姊妹讲到的宣告，讲到了在神面前的亲近。弟兄姊妹，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向他，让我们的性情，让我们的心意、品格能够向他。最美最美的就是向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像雅各那样的摔跤，我们在主面前恳切所祈求的是，主为了你荣耀的名，你一定要把我改变，使我像你那样的温柔、圣洁、慈爱。我们所有愿全民的宣告，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使我们改变。我们相信什么大人能够改变我们？这是神要给我们一切祝福中最大最大的祝福。盼望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一颗心，得到神给我们更大的祝福啊！我记得我原来刚服侍美国主的时候呢，也有许多的支持，也有许多的恩赐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找我交通。那我家里呢，只有一条，那是藤的交椅，那其他的是普通的椅啊。弟兄姐妹一来的时候呢，我呢肯定是先坐在那个高高的交椅上面，然后呢我说你坐，他就坐在我的下面，好像是我的学生一样啊。每次都这样。那有一次呢，我又坐下去了，我又请别人坐。当我叫那另外一个姐妹去坐的时候呢，我的里面呢，主对我一句话， 法利赛人喜欢高堂中的守卫。我后来吓了一跳，我说主啊，我是一个不是你的人，但是我的灵呢，就是法利赛人的灵，喜欢高位，我要坐在那个高高的那个摩西的位置上的。当你坐在下面，我要找寻，我就发现我虽然不是主，一点都不像你。我虽然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一点都没有耶稣的性情。所以主就给我这句话的一个人，我感到非常的羞愧。我感到我的主至高荣耀的君王，他是来服侍，他是来为了世界，他没有血气任何人，但是我却坐在高位上，任何人来到我家里，我都要坐在这个位置上。我里面的心情我不知道，主的话告诉我，我才知道，哦，这叫法利赛人，那我都不认识我自己。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祷告，神啊，你来看，为着你的荣耀，使我们像像那样的柔软、谦卑、良善的本质。这是我说的第二点。那么下午我们要讲的是亲近神的原理。早上我们讲到了三点，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第四点，从圣灵的运行谈信心的黑夜。我为什么把它说是信心的黑夜呢？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是看不见的，所以叫做黑夜。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八节啊，主耶稣说，就是说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运行的轨迹人知道吗？人知道吗？人不知道。但是人可以知道什么风运行的一个结果。风运行我可以听见响声，这个结果我是知道，但是风在我身上的运行我是不知道。我发现有的一些姐妹好像非常属灵，他们说祷告求吃饭的时候，好，圣灵开始在我的脚跟这里上来的，然后到了我的背部麻麻的，就到了我的上面，哇，那个好厉害，最后到头顶一股气就这样出去了。哇，他给圣灵定下来的那个节奏的话，那个频率的话，比医院里面的那个啊机器的描写的那个谱呢还更准确了。这是完全无知的，为什么？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灵在人身上的运行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那里面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幻化何其蓝色，他的终极何其蓝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神的终极是怎么走？除了我讲的这个弟兄的话，他知道，没有人知道，真的没有人知道，何其难寻。因为呢，我们不能愿我们在时空中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来谈论神的主体，他是超越时空的神，超越一切的神。 所以我们所有的在时空中的感觉认为它是这样的全部是错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是它运行出来的结果。比如说圣灵在我身上运行，在你身上运行，大家在一起感到非常的平安很喜乐，在这里我们享受以马内利，这是结果。但圣灵怎么运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与我同在，我知道与诸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只能从结果来看。所以人怎么重生也不知道啊。有一次我爱人问我一个男人，他说我有没有怀孕，我说我可以知道，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再过四个月，再过四个月当然知道了，你肚子大起来当然就有怀孕，你肚子不大当然就没有怀孕了，对不对？我可以给个结果知道，但是你现在叫我判断你有没有怀孕，我是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从圣灵的运行来谈到神的运行，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祷告主让你的灵在我身上加倍的运行，圣灵就运行，更深的运行它就运行。我们只能凭着信心相信在圣灵的运行中，祈求圣灵的运行，我们就得到运行，我们也得到运行给我们带来经济的果效，运行给我们带来生命上的更新啊。这是我们说的从第四点来谈到，第五呢，从神的旨意工作来谈到信心的本业啊。神的工作是怎么说的？是神自己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是开始，不是从你的肉体这个感觉开始，不是从你肉体的某个意念开始。谁是先给的他，是他后来偿还。有一次主问我一句话，主问我这样问的话，谁先给的他，是他后来偿还的。主问我一句话，你能不能想一件事是你先给主，主才偿还给你？那我想，我把金钱奉献给主，主我给你，那这还不是主先给我吗？主我把我的聪明才智献给你，那这不是主先给我吗？那么我想，主我把身体献给你，那不是主已经创造的身体给你吗？所以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先给主，然后呢叫主再给我？没有，没有一件事情，万有都是本于他，基于他，归于他。所以我们在这边什么都是等于，都是等于他，基于他，归向他，都是等于。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没有任何可夸。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哪一样不是恩典呢？哪一样不是领受？从神的创造到神的救赎，一切都是恩典。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自己放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无有的，不然我们就认为我是很有，忘记了是神先给我们，一切都是本于他，基于他，归于他，把我们放到一个无有的地步。那么神的工作对肉体来讲是黑夜啊，这个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我们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那有的弟兄姐妹说，那不是他明白了吗？明白是神已经向你显明的啊，那不是预先你所能知道的，也不是什么运行的本身。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对肉体来讲也是完全显明的，肉体不可能认识神的心，除非神把一个属天的智慧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求明白神旨意的时候，让神对我们说话，同时也要求一件，就是求神把属天的智慧悟性赐给我们。我们属天的悟性和智慧长成到什么地步，对神旨意的认识就到什么地步。就好像我们这个人的悟性被开发到一个什么地步， 那么我们对知识技能的掌握就到什么地步一样啊？这是以弗所书教导我们要怎样的祷告啊？神是使不变为教使人复活的神。那第六从神的居所地谈到信心的黑夜，神以黑暗为他的藏身之处啊，他必住在幽暗之处，至圣所里面没有任何天然的光，这一切都是越来象征表明什么呢？神因信住在我们的心中，感觉到吗？不需要，看见得到吗？不需要，这是事实。所以神住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是因信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当你对神在你的心中的信越坚定的时候，你这个信心发出来的果效，爱心也越大，能力也越强，因为你是因信让神住在你的里面。但是都看不见，我们都看不见，所以我们看见神，圣经特别提到神是住在密云一幻之处。神降临在西奈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形象，完全是在密云一幻中降临。为什么？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不是透过我们的感官，不是透过我们的感知去认识的，不是透过我们的心思来认识的，而是他向我们的灵来启示他的自己，是神启示他的自己。如果不是神的启示，就不可能来认识神自己。这是主耶稣所说的啊，除了父，没有人认识神；除了子，那子所愿意启示的，也没有人认识。除非他愿意向你启示，否则你不可能认识他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三点，有三点啊，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感知，一个是信心啊。那么感觉、感官的这个肉体的世界的东西，这个是感觉啊。我们有触觉，我们有视觉，我们碰到很多东西都有我们的感官的感觉。那这个是属于什么？接触物质这个世界，这个是感觉。还有我们有很多的感知，比如说情志上的一些感知啊，那这个是属于这个接触灵魂的其他人的情感理智这个层面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信心，信心那完全是在自身所里面看不见，它是一种注视，是一种超然的注视，来注视主的面，来注视主的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的里面有两个世界，一个呢就是亚当堕落的天然的世界。如果我们凭着外面的感官感知，我们所接触的那是这个肉体的世界。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的国在你们心中，还有一个属神的国度，不是这个外面感官的世界，而是信心的世界。信心的世界是对神是信望爱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那如果说我们对神是一个信心，相信爱他，满心盼望他，这个国度就扩张，这位荣耀的君王就在我们心中做王座，这个国度扩张的时候就胜为坚固。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所以想要拓展我们信心、爱心和盼望度量的时候，就是拓展里面的那个神国的那个疆界使神的国在我们里面更加显明出来，更加显明出来。这是从神的居所，我们来谈到这个信心的黑夜。好，我们讲到第六，怎样与主同死同活呢？怎样与主同死同活啊？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这里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耶稣越讲，他们越迷茫。这就好像奥古斯丁所说的：“你不说我还知道，你越说我反而越糊涂了。”人家问奥古斯丁什么叫时间，奥古斯丁说：“你不说我还知道，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如果我问你什么叫时间，你也会这样说：“你不说我还知道，时间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我要你回答，你反而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什么叫时间。犹太人的观点，在人很多的观点，做神的功，什么叫做神的功呢？我他怎样行，我怎样的走，怎样做，这才是做神的功。想不到耶稣回答：“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做不来，他们做不来，你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弟兄姐妹，从这里告诉你，我们要让神来做工，我们要让神的灵来运行，就是信神所差来，相信基督的工作。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带着信心相信神的工作到神面前，愿主把他的工作，他已经做成的启示在你的心中，让你明白他已经做成了。当你明白，你相信，你就进入了，就是这么简单。当你看见他的十字架已经做成了，你说阿们就成了。所以你看见了就成了，你信就做成了。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信神所差来的就做成神的功。那当然了，这外面做神的功这是另外一回事，神的功先在我们内心做成，然后外面不过是把神的功彰显出来，显明出来，先在我们内心做，然后呢在外面做啊。这是从这个怎样与主同时同活。所以呢，我们是这样，很简单，我们相信像罪已经死了，我们就进到了那里，进到主的死里。我们相信已经与主同活的，我们就进到哪里，进到哪里，进到主的复活里。所以我问你现在在哪里，现在你在主的死的大门里面，也在基督复活的人里面。我相信与主同死，我信与主同活，主的功就在你身上做，这叫信神所差来的就做神的功。我们就是这么简单啊！这样讲的大家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吗？啊，很简单，很简单啊！看一下同时就好了，太简单了。好，什么叫亲近神？亲近神不是单单为着外面的一些事物去求问神叫亲近神，亲近神是亲近他自己，是爱他自己，好喜欢跟他在一起，即使跟他在一起没有什么话也很甜蜜。大家有没有这样谈恋爱经验啊？看着你心爱的人都没话的话，哇，好甘甜啊！因为你爱他，爱是个非常丰富的一点，爱是无穷无尽的一点，爱就是神的道，而这个道是太出去有的，这个道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这道就是神的话。所有神的话都是源于三位一体神经的道，道就是神，这道把神的心意性情把神自己彰显出来。
所以在爱里面虽然没有话，但是话很多。
盖伦布兰就说一句话很好啊，
他说两种都会死，一种呢渴死，一种是溺死的
啊。渴死的没有水他也会死，还有溺死的水太多了也没有话。
所以呢有时候
没有神同在，人里面死没有话。有的人是人说一点话也没有，有时候你经历太多神的同在的时候，有时候也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感谢主，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在聚会中那个敬拜进入很高潮的时候，最后全场停下，虽然大家没有说一句话，整个空气啊是被爱所凝固一样，最后大家在神的爱就好好打了，深深的感动。我当时在那个环境中，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就听见有个姐妹在那边大哭。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亲近我们的神，亲近我们的神是亲近他自己，而不是他之外的一切。我们要寻求他的面，寻求很多事情他的旨意，也目的是为了体验他的旨意，目的是为了遵行他的旨意，讨他欢喜。这是亲近神，亲近神。那么亲近神，什么叫亲近神呢？我认识几点简单的讲讲。一，从信心的黑夜到更深的信心的黑夜。我们的信仰本无信，以致于信啊，从信开始到更深的信，从与主同死到更深的经历与主同死，从与主同活到更深的经历与主同活，从爱慕神自己到更深的爱慕神自己。所以当神向你显现，你越亲近神的时候，你会非常的爱慕神。摩西跟神是非常的亲近，他对神渴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家人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啊。我平常有个姐妹呢，刚跟她老公离婚，我说为什么要离婚呢？她说你不想离婚。我说干嘛你不想离婚呢？她说我跟她一句话都没有，但是呢他会为我把自行车拿去打气啊，他一生会给我这个好处同时呢他也会在我身边，我会壮胆，我会怕那些那个盗贼来到那个房子里面。所以呢他根本没有什么里面的爱的话语可以讲啊。那真正的一个健康的夫妻呢，丈夫越爱他，妻子越可想，这样的真正的爱慕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感情。我们对神爱慕也是这样，从思想神自己到更常的想到神自己。你要常常的想到神自己，这是神最喜悦的。有一阶段我常常培养自己思想主自己，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饭碗停下了，我姐妹也就问我干嘛停下来。哇，我的里面突然间被神爱很难受。我说我这时候非常盼望主啊，因为你想了想了想了想了，不知不觉你的心就被神的爱所摸着啊。有一个姐妹带领一个年轻的弟兄啊，带领的年轻弟兄在走路的时候，在走到拐弯的时候，这个姐妹就告诉这个年轻的弟兄，我非常盼望我走过这个拐弯的时候能够看见我心爱的主。所以这个姐妹的生命是非常的美丽，给这个弟兄带来很深的影响，使这个弟兄就会成为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属灵人。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主，
从门神关照的接近到更深的门神关照的接近，从更深的认识自己到更深的懊，更深的认识自己，更深的懊悔自己，到在神面前献卑俯伏，从认识神自己到更深认识神自己荣耀，从认识神的心意到更深的体会神的心肠，遵循神的旨意。从哪里开始？就是这样的开始，这是叫做亲近神。那在这里，我关于亲近神这一方面啊，问一些问题啊，那我们一起来回答。回答，因为讲到这些问题，有一点就是说，跟我们的思想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哈 这可能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了哈。现在没时间问大家，我是想把这个问题问出来的。第一，信心的黑夜既是无法感知的，那不是空的吗？有的人可能会这样说，佛教里面不是悟空，悟空不是个空的东西吗？来啊，不是的，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是神赐给我们，这是真实的，神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主是真实的，而外邦人他们并没有神所赐的信心，神也不是他们所崇拜所仰望的神，因此他们最彻底的感悟就是悟空，没有了，发现是个骗局，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是真实的，信心是真实的，仰望这位主，这位主是真实的，并且这一条道路，信心仰望主的这个道路是真实的，信心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仰望神的道路，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恩惠是真实的，这是完全真实的啊，并且有信心的果效在我们身上，这不是世界上的那种所谓悟空的感觉。所以当你的信心仰望主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思想不能放空，你不能有一个任何一个思想认为说我在看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不是信仰，你要很真实的在主面前说，主，我在仰望你，虽然我的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你，但是我心里的眼睛正注视着你，这是确定的，这是真实的，你要这样的学习。因为当肉体的眼睛看不见，心里的眼睛反而看见，这就是圣经中说，他竟很久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他就是看见那看不见的主，这是真实的啊！你的信心有这样的认定，要这样的宣告，主，我来到你的面前啊，我来仰望你，你是真实的，我相信你的赏赐，你赐给我的信心也是真实的，你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念，再加上你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和祷告，这样你就会有信心的果效在你身上，这样表明你的信仰跟世界上一切那些虚假宗教的信仰完全不一样。你一定要明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信心的黑夜中，我们要不要用悟性来祷告啊？像有的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好像在信心黑夜中，你什么话都要停止，这是错误的，这是危险的。在信心的黑夜中，你要不住的用悟性来祷告。你信心所仰望的这位主是谁？就是你悟性、你的理性、你在真理上所认定的这位拉撒勒的耶稣，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灵性跟悟性它是火车的双轨，必须并行，如果没有并行，它一定会出轨。在灵界上，我们特别要很注意，非常谨慎，而且对于我们这位主是谁，我们要非常确定的一个宣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有时候在这正上祷告中说主主，我就问他，来自圣经记载赶鬼说，我奉主名赶鬼， 都是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或者奉耶稣基督名，这个全称不能说。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的名字叫视频，可能很多的人名字都叫视频，但是呢啊，我家住在江南名城七号的501，这个视频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只有这个视频，绝对不会错。你把这个全称说出来，讲这个人绝对不会错。所以在信仰上，你必须有非常准确的认定，准确的悟性上的认知。比如说我来到你的面前啊，我们讲这位主你是怎样的一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是救赎我的主，我仰望你自己。所以这样的信心跟悟性是并行的，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神的道里面一切都是一，没有分开。这是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如果不是这样，你没有用悟性，别人的思想来参考祷告，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心思被动，悟性意志被动，这是非常危险，在灵界上是属于很危险的一个征兆。所以你在你面前的祷告悟性越主动的祷告，越长的祷告，越主动的祷告，你的灵性越正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使你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属灵的，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的人。这是第二点。第三，在我们的灵修亲近神中有神的感动和各样的感觉，这与信心的黑夜有什么矛盾？信心的黑夜你说看不见，但是我有神的感动啊，我有神的话语啊，我有平安的感觉，哎，那你说信心的黑夜，这不是矛盾吗？没有矛盾。这是叫做什么？信心的黑夜，它是在至圣所里面，这个从来没有分支。信心的黑夜是一直在仰望我们的神，没有改变。信心下的神没有改变，这是不是任何的感觉？但是，我用这个来比喻，根始终埋在地上，但这棵树长起来的时候，它有果子，有各种的枝干和叶子。那不能说有果子就不能有根，反而说明说你有这个果子是因为有根。所以有一个属灵的人做这样的解释，信心的对象是神和神的话，然后跟上去是信心，最后信心后面是信心的果效。所以信心是不变的，信心的果效也是不停的，这样在你的心中有不断的平安，有不断的恩典，有不断神的话语在你心中远流出来，我只在你心中远流出来，同时你的信心就不变的仰望我们的主，没有矛盾。这样可以理解吗？好，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们曾在亲近神中得到十分甘甜的感觉，现在我们依然要寻求这种感觉，这样可以吗？我们不是寻求感觉，我们是寻求这位主。神今天给你这个感觉，明天不一定是重复。如果你一定要寻找这种感觉，一可能你会错误，找不到这感觉，以为神不爱你；第二可能会产生虚假的，甚至仇敌会欺骗的。你不要误入这个欺骗，你只仰望你的主。至于说他给你，无论是甘甜的、平安的，或者是很枯干的，或者是什么感觉，一切都要凭他的旨意，而不是你的意思。啊，就好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是我们的信心是不变的。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我在亲近神中遇见各种混乱的思想，以致我们很难亲近神，这该怎么办？特别是你在亲近神中，仇敌很不甘心，会用各种混乱的思想来搅扰你，那这个时候你要识破仇敌的诡计，你不要去注意这些，你单单的只仰望你的主，单单的愿悟性愿灵向神来祈求祷告。这样的话，你不要理睬这些感觉，也不要理睬这些混乱的感觉，最终这些自然会消失。你单单的让光彰显，最后的乌云很自然的消散。 你反而很注意这些感觉，最后呢就被仇敌引诱，失去了方向。因为你本来方向是个清醒神，他要你去注意这个感觉，失去了目标，是你失去了目标。而且你越注意这个感觉，与这个感觉去挣扎的时候，越混乱，越搅动里面肉体各种的能力跟感觉。所以你不要去管它，在十字架里这些已经死了，你是单单的仰望主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被仇敌的试探所搅扰。第六，既然人无法测度神的心意，人岂不是要成为全然被动的吗？不是，神告诉我们的信仰要完全主动。信仰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被动，一切被动都是错误的，必须完全主动。那我们主动的来寻求神的面，主动我们先经历才寻求神的面，神向我们显示他的心意，然后呢我们再遵行他的旨意。而且我们明白他心意的时候，我们又主动的寻求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所以一切的过程都是主动的过程，都是主动过程，从来没有被动。你一旦被动的，在属灵上是属于危险的，是属于危险的啊。这是第六点啊。这样讲的大家可以明白一些，有问题吗？
那这个主动这边的话，和西跟什么之间，还是保罗跟什么之间，在别西
的这个当然起初是神先爱我们，是吧？就当你一认识神，开始内心兴起，你就开始主动的。你当时是不认识，是被动的，那么神借着传道人把福音传给你。所以保罗一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就很主动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就告诉他，他马上又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他非常主动啊，他非常主动。所以我们应当是这样的。当然，我们说到主动，是我们从认识神开始啊，这叫主动啊。那现在我们讲亲近神与接近自己。请安静一下，亲近神，
是在禅师，好吧？
是在禅师。亲近神与接近自己。靠近主是思想，靠近主。好，我们一起来唱。 唱副歌靠近主。神的超越，前面是讲到亲近神的原理，现在讲到亲近神的超越。亲近神超越的第一篇，什么是亲近神？亲近神是亲近神自己，单单的要他，单单的爱他，除他之外什么也没有。亲近神是指注视他自己，只见耶稣不见人。你在注视他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有时候我在亲近的神中，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一直在那边注视着他。我告诉他，我非常想看见他的美。我一直在注视着他，我非常盼望他下个星期，甚至很长时间的，我这样把我的思念告诉他，就好像恋人告诉他自己的良人，我非常的想念他。最后让他的爱在我里面感动，当他的爱在我里面感动的时候，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仿佛就看见他的身影。就像圣经中雅各书所说的，他白而洁白，超乎万物之上。我们怎么被魔术成主的形象？我们看见是他的温柔，我们就像他的温柔。我们看见他一直的良善，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良善。我们看见了他一直的智慧的判断，我们就得到了智慧。是这样的，每一次看见，慢慢的被磨成他的形状。亲近神，是让神的爱在你的心中丰收。渴望被这爱火收的归集。当你在亲近神的时候，这个爱如果说降在你的心中，你有一个非常深的渴望。你不是盼望说主，我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你不是盼望说主啊，我要从你那边得到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就非常盼望说，我怎样的？让我的全能为你的爱而被焚烧，被燃烧，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样的话，把你的心意脱掉，不然的话，你就不像世界上那些有钱人一样，多多多多的给我，越多越好。结果呢，你变得越自私，你变得越利己，越功利主义。你在亲近神的时候，你看见神的那种荣美，你非常渴望在爱里面被收为灰烬。你非常盼望让他心满意足，你非常盼望你为神牺牲，你就像一个馨香的祭，像摩押献上馨香的祭。达到上帝面前，上帝闻那馨香的气就喜悦。你的目的变成了讨他喜悦，你盼望的不是你要得到多少，你的追求说，神，我失去自己在你的里面，如同一滴水失去在茫茫的大海中，如同众江河失去在大海里面一样。所以这个亲近神最后的是会把我们整个人被倒了，被倒空的，被倒到主里面去的。这就是说为什么亲近神最后会把我们这个人给改变。神以这样的大能来改变我们。好，我们渴望被倒空，渴望我们心灵被充满，而彰显主的荣耀，失去自己。 上帝。敬畏神是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啊，这是主耶稣称赞玛利亚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方，无论是没有能够夺去的，
在凡事上亲近神，
亲近神是根本，是最不可缺少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少，但是亲近神不可少，这是最不可缺少的，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服侍到没有空来亲近神，我们一定灵命会出问题，除非我们更深的亲近神。第三，我们讲到亲近神与洁净自己，我们来读雅各书四章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雅各书四章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接近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弟兄姐妹，亲近神的过程就是洁净自己的过程。你虽然没有看见神的荣耀，虽然你感知不到神的灵在身上运行，但是如果你是越来越被神光照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得到接近，这就是在亲近神。所以在亲近神的过程中，神会让你认识他自己，同时也会让你认识你自己。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世界上的人他的缺点怎么被人认识，他怎么认识自己的缺点，但是这个缺点啊，这个心情啊越来越顽固。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神的面光啊是公义的面光，他的面光有医治之能。如果你在亲近神的时候，神让你看见你内心的污秽，看见你心中的隐恶的时候，你看见的时候，这个公义的光就把你的恶杀死了。所谓医治之能呢，这个公义的光对罪恶就是杀死的。就好像今天我们把发霉的衣服、发霉的东西拿到太阳里面去晒，太阳光一暴晒了以后呢，就把细菌杀死。所以我们要想我们堕落的天性，我们那败坏的本性要改变，必须暴露在神荣耀公义的光中。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你没有被神光照的时候，你很以为荣；当你被神光照的时候，原来以为荣的你认为非常的羞耻。然后我就跟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我太愚蠢了，所以我把那个羞耻的东西会当作荣耀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的光中那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想得到神加倍的祝福，我们要学习圣经中约伯记。约伯记圣经主是怎么称赞他？称赞约伯敬畏神，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神直接这样的称赞，而且在撒旦面前称赞，恐怕都是圣经主是一个这一个人啊。我们觉得这个人要不要悔改？要不要？要不要悔改？太好了，不要悔改啊！但神说这个人要怎么样？要悔改。所以约伯不认识他的内心，不认识他的内心多么丑恶，神就借着环境，最后把他的内心暴露出来。约伯的急躁，约伯的自义，约伯的种种可怜的光景，全部被暴露出来。最后神在雄风中向约伯说话，向他显现的是约伯懊悔自己。从前约伯是离弃基督，最后约伯是离弃自己。
懊悔自己。你去罪恶这还是外面，懊悔自己这是最根本，因为罪恶是从那种骄傲自私的自己里面出来。谁要把这个堕落的根拔除，谁要给约伯极大的祝福，要约伯悔改。我们若要得到神更大的祝福，除非我们有更深的悔改，否则我们没有。感谢主，神就是这样的跟约伯有关系，然后约伯就得到双倍的祝福。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光中来认识我们自己。好，想到认识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认识神了，不是说许飞鹏的一匹马挂在那个地方，哦，我昨天看见了这匹马，我今天又来观赏这匹马，是吧？不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中讲到耶稣复活以后，每一次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耶稣的形象都是全新的形象，都是门徒从来没有看见那个荣耀的形象，耶稣显在他面前。门徒经常跟耶稣在一起，他复活的时候就说门徒还不知道是耶稣，虽然他说话的时候是主。第二次呢，他说话的方式又不一样，他显现的方式又不一样，他说的又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追求的是记忆中的那个模糊的形象，我们是要认识今天向我们显现，这是我们亲近神。比如说前两天我也在亲近神，那昨天我也在亲近神，那我看见主给我的关照而已。主在我昨天亲近他时，早上亲近神中，主让我看见我这个人自我意识是非常强的一个人，这是我从来没有看见的。我们需要更深的被神关照，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在神面前蒙更大的恩典。所以每一次祭司要想去服侍神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先经过许多门才能进到神去。也就是说，每一次上帝要给你更好的服侍，更新的服侍，你要得到更深的洁净，你要得到更深的看见。因为今天要向你显现的主，不是历史上的那位基督给你那个印象，那是你记忆中的基督，不是今天显现的主。所以我们主给我们的律子是新的，让我们对主的认识是常新的，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从前所没有认识的，但是也就是这位荣耀。好，那么我们该怎样的来认识主呢？啊，我们做一个操练，做一个操练啊。我们来读一些的诗，读一处的是诗诫，我们来看诗诫啊，诗诫。十诫总共是十诫，我大家听我讲，然后在这个提示中，大家在主面前求主来关照我们。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一下你的显现。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复活，在你的光中悔改。求你借着实践你自己的话语，你来关照我们，看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不行的。主啊，你来鉴察我们的心思，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意念，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心中有什么恶行的人，引导我们走远生道路。 为了主耶稣的祷告，
我一点一点来。世界的第一条，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求神来关照我们，我们有没有去询问别神？我们有没有算命卜卦看命求偶像？我们有没有去求日子时辰？我们有没有张拿偶像的乌龟？我们有没有又敬畏耶和华，又相信那些风水地理命运之类迷信的这样的一些言论，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有没有把荣耀颂赞归给耶和华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有没有专心来相信并依赖我们这位主，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求主来关照我们，照着这个提示，让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省察自己。若看见我们有什么罪，我们就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我们。第二个，不可拜偶像。你的家中有没有偶像和偶像的地位？你有没有把某一个人放在你心中的首位？你有没有把金钱放在你心中的首位？你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基督为中心？愿主来关照我们。我们都看见自己的罪，就当在主面前悔改。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神。你有没有时常敬畏神，时时尊荣神的圣名？你有没有敬畏神，不敢逾越他的诫命？你有没有信口妄论神的作为？你有没有将那不是神的感动启示，妄称是从神来的感动和启示？你在谈论主的名，谈论主的道的时候，你的态度随随便便，甚至有亵慢的态度，你有没有试探神？有没有对神发怨言？你在言谈中有没有表现出不荣耀神、对神不敬、对神不爱这样的一个思想言语行为？如果我们有，就算见到我们，那我们在你面前悔改。第四，单手单心，你有没有常常亲近你的神，在一个里面得到安息？你有没有守主日？你有没有参加周间的聚会？你有没有常常读经祷告？你有没有凡事交托给主，一无挂虑？求主来帮助我们。你有当孝敬父母？你有没有背地顶撞你的父母？你有没有做伤害你父母的事情？你有没有在主里面恭敬顺从你的父母？你有没有伺候你的父母讨他的欢喜？你有没有尽力的奉养供养你的父母，尊他们为大？求主来关照我们，好让我们在这个光中悔改。第六条，不可杀。有没有流人血，包括堕胎？有没有殴打人、伤害？有没有恨人、嫉妒、攻击人？有没有论断、批评人？有没有咒骂人、背后说人、诽谤？ 求主来光照他。第七，不可奸淫。有否犯奸淫的罪，包括婚前的同居、同性恋，有没有呈现隐私之中，有没有放黄色的影片书刊，有没有讲那些污秽不洁的言语，有没有猥亵的动作与姿态，求主来光照你。第八，不可偷盗。你有没有偷窃别人的财物，有没有盗取公家的财物，有没有占用别人的东西而不奉还，有没有多占别人的财物或者贪小便宜，有没有其他不义的收入，包括受贿行贿。第九，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有没有做假见证陷害？有否撒谎？有否言而无信，不守承诺？有否夸大其词？最后，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有否贪恋别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有否贪恋别人家的财物或奴婢？有否起贪婪心？有否起贪心？愿主来帮助我们，借这些提示，让我们在主面前蒙光照。那么我们在神面前的操练，也可以在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按照我这样刚才的提示的。那么每一条提出来以后，你不要太快就这样过去了。这一条提出来，你在神面前说：“神啊，借着你的道，借着你的灵来光照我们。”好，彻底的在神面前很认真的求光照，直到我们看见，然后认罪悔改求接近，然后再来看第二条、第三条，这样的来清除我们生命中的污秽。啊，这样的我们就在神面前得到洁净。感谢主，下午的交通就到这里。